你顺服他，因为神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同样的，你这个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尽管你的妻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许这个妻子很懒惰，也许这个妻子脾气很犟，或者很古怪，但是你已经和他结婚了，你们已在神面前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你有责任爱。尽管他真可爱，但是爱他是神的命令。在神的宇宙中间，神所创造的宇宙中间，你看见吗？都是次序。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月亮绕地球转的，这2000年呢转过来，他这个一年转的需要的时间呢都没有相差半秒钟啊，它是很准确的。这个宇宙万物按照神命令在运行，神的命令告诉我们说，在家里面丈夫是妻子，这是话说的。你如果要辩论，你如果要不服气，那你只有对神说。如果你在这两件事情上你成功了，你顺服神了，我告诉你，你这个家庭的问题了，100个问题99个就。我认识一个姊妹，她自己本身是个博士，很有学问，很聪明。她的先生呢，什么也不是，专科学校毕业的，给她的知识啊，差一截的。经有一个时期啊，他们那个家弄得一塌糊涂，欠的债欠了几千万台币。后来有一天，神给这个姊妹看见了，你这个妻子，你虽然是个博士，但是在神面前，不管你博士不博士，神只知道说妻子顺服丈夫，他就开始学这个课，他就开始悔改，结果这个姊妹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弟兄姊妹啊，你是觉得吗？我这个姊妹呢，我顺服丈夫，你吃亏了吗？没有吃亏，你在那个顺服当中啊，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打。你觉得你的丈夫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一次我 Cleveland 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说于弟兄，气人不气人？我这个先生呢、啊？近3年来都是我工作养活家庭的，全是我。他的家里面吃闲饭吃3年了，而我每趟啊，每天的从这个办公室要回来，他一共一天管只不过3句话4句话，没什么话跟我说。他眼中还是看不起我啊，意思说于兄啊，你就同意我离婚吧。你知道我对他怎么说？我说姊妹啊，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在人的眼光当中，再没有的妇女比你的妻更好，对你来说没有比她更好了。啊，我现在70多岁了，啊，我可以对大家说说这个老人的话了。我对我的妻子啊，我结婚好几十年了，我常常对她说，我说现在如果我还是20岁、30岁出头，如果还要找一个对象，我还要找你啊。没有比你更好了，不是说他比别人漂亮，他说比他学问比人家高，比别人聪明，不是的，因为这神给我选的，我经过多次的进食祷告，神给我选，我很宝贝他。要不是他的话，我这20几年改造下来，这早就家破人亡了。我们老单位里面很少有人是不离婚的，而且你真的要离婚了，领导上同意啊，因为你就是改造出去了，你还是不如人家呢。要考虑到孩子们，考虑到你妻子的前途，离婚了，是这样子的。但弟兄姊妹们，你要记得，神给你一个妻子是太称心，神给你一个丈夫不是太称心，这里面有个宝贵的功课，神要你把你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谦卑，那么温柔，那么忍耐。300年前有一个属灵的人，他这个影响啊，不但影响到天主教，也影响到这根真教啊。这300年里，有说没有一个人对教会这个生命供应像他一样。这个人叫什么 Madame Gale， 盖恩夫人。这一个妇女没有什么特别啊，她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她一个很不称心的一个婆婆。这个婆婆啊，待她实在不好，不讲情也不讲理，而且她的丫头，我们中国人丫头，她的一个死女待她也不，她的丈夫待她也不。他的儿子对他也不好，他的这样就是四面无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感谢神呢、啊，他懂得，他说神就是借着这一些要把我磨成基督的形象，他儿子形象，借着这一些我里面的生命丰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就是十字架。 什么是神所要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是特别指着什么？是特别指着和最接近的人。今天你在美国，你是结婚过，那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就是你最接近的人。这许多的功课，你都从他这里面学起来。那感谢神，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的最好的苗，没更好的。他怎么样？圣经描写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描写主耶稣，他好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他的羊羔被牵到宰杀地，又像羊在角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兄姊妹们，保罗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怎么哥林多教会讲他许多坏话，你记得吗？哥林多教会说这是言语出气貌不扬，这个人是凭血气死，这个血气两个字就是肉体啊，就是出肉体意思，这保罗说肉体的。但如是还有一句好凶的话，说保罗是诡诈，用心去牢笼我们，你记得吗？用这样许多话，这个扎心的话，扎心的话。你想保罗怎么样？保罗说，弟兄们，我被你们论断和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判断我的乃是神。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显明我们暗中的隐情。暗中到底是什么呀？要写明我们人心的意念，你心里面想是什么？你这个思想，你这个企图，你这个动力，你是为着神呢，还是你为着自己，还是你为着你的家？弟兄姊妹，让我大家说，我今天的标题是神的国与十家窄路。刚才我十家窄路了，说了一点什么叫神的国。你知道吗？这个 kingdom 这个字 kingdom of God 这个 kingdom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呢有两个解释。第一解释是 rule reign 掌权，第二个解释才是 kingdom。 有一位很有名的，在上一个世纪重用的一个弟兄 Robert Young， 他就是编那个杨氏会编的 Young Concordance， 是整个基督教里面最有名的这个一本这个 Concordance。 这个杨氏的，他有一本的一本翻译的圣经啊，他是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是精通的人啊，他翻一本书啊，他叫做 Littl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Bible， 就是圣经的准确的翻译啊，或者说是按照字面来翻译。它里面所有的 Kingdom of God 它都翻成功 King of God， 神的掌权。神的国从历史来说，是从过去的永远一直到未来的永远 Eternity past 到 Eternity to come， 这个神掌权的范围，神的国这个中心点就是神的权柄，神掌权的地方。后来在这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一段叫做时间，撒旦进来了，破坏了这个神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权柄。那个以西28章和以赛亚这个14章里面，都把当时撒旦堕落的光景告诉我们了。人类呢，也受灵的引诱，也堕，所以呢，在地面有一个范围，神不能够掌权了。感谢神。我们一般人是蒙神拣选，神创世前就拣选了你了，还没有生出来，你这母腹神就把你分别为圣了。那么我们这一般人最要紧的是什么事呢？最要紧就是说，让神，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了，这一个生命应该我们里面掌权。这一个实际上就是十字架，生命在我们里掌权，我们自己的爱好，我们自己的想法计划，这些我们自己的去向，我们都在这一边了。然后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掌权，那也是路加福音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 神的国就在我们。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呢？十字架道路就是神掌权的道路，神在我们心里掌权的道路，也就是今天神的国的实际，都属灵的实际 spiritual reality of the kingdom of God， 属灵的实际。既然我们这一班人蒙恩典了，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乘着敬畏的心对主说，主啊，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能够逐渐的衰微，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让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兴旺起来。那最后让我们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圣经里面全部旧约圣经对以诺的描写很简单，到了犹大书，新约犹大书似乎做了一点补充，这个补充其实 godliness， 也就是说以这个以诺这个人，这个圣徒，他300年之久，他就是与神同行，他就是一个敬畏神虔诚的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是活水的泉源，是生命的泉源。我们可以说神是众善的泉源，神是个泉。我们今天生在地上，就要像这个以诺一样，他是不断的和神同行。如果说你和神同行，你敢犯罪吗？你撒谎吗？你敢发脾气吗？与神同行，他一直与神同行，一直活在神的光中间，他一直在神光中啊，使他自己所有神不喜悦的东西都被对付了，因为他到后来他有一个信息叫做敬虔 godliness， 就是犹大书引到这个以诺的是这么说的。那么挪亚原本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最公义的人，这是以西结14章14节告诉我们，这个以西结14章14节告诉我们，四个有三个当时来讲是最公义的人。 Number one， 挪亚。那么挪亚圣经描写他的时候，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与神同行。我有一个翻译本里面的加一个 habitually， 就是说他和神同行啊，是继续不断的，是一种好像养成了一种圣洁的习惯。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到末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2章里面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所以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羞愧。最后我劝弟兄姊妹一件事，今年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明天是1月1号了，1999年了。我巴不得弟兄们姊妹们，今天晚上你们在神面前有个真正的一个心愿，你说主啊，一年又过去了，这个一年过去了不能再来了，时间一过不能再来，在过去这个一年中我有好多的机会错过了，好多我应该爱主，好多我应该爱弟兄姊妹，好多我应该传福音的，我的机会错过了。在前面的一年，主啊，你要怜悯我，使我个人就像挪亚一样，就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就像约翰所说的一样，住在你里面，不断的从你那里支取恩典，需要恩典的时候支取恩典，需要能力的时候需要能力，一切的需要都在这生命的泉，众善的泉源里。但愿生命大家也怜悯我。最后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我在那里4年，在中国大陆看见许多人倒下去了，也有一些人是赞助的，这些赞助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他留给我们什么榜样呢？我告诉你， 简单的说来，都是他们回来的小孩子一样，他们谦卑的仰望依靠神，凡事上仰望，凡事上祷告。有一个弟兄，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念医学院，他是这个医院那个主治医生了，我还是学生，同时呢他是教会的长老。那后来呢，我离开大学了，我们都分手了，他到西北去，我那劳动改造去，好多年了，几十年以后呢，我打听他的下落，打听到了，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广州去了，后来呢前两三年呢他到澳洲去了。我问他，我说你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你这几十年怎么你没倒下去啊。我顶记一件事，我记得一件事，南京快要解放了，南京是4月23号解放，我那时候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快解放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卖那个圆头啊，袁大头你怎么办，那个圆银元呢、啊、因为那个共产党的钱和国民党的钱快交换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袁大头上市了，好多人呢、啊、就是这个买卖这个袁大头。那么有一个弟兄啊，姓朱九，姓刘，他是在医学院里面、啊、做过工友的，谁不知道呢，这个春节啊，春节是这个4月23号以前，春节在4月23号以前呢，春节呢好多人就在那里赌钱呢，中国人呢有个坏习惯呢，坏习赌钱嘛，他呢也去凑凑一凑，结果呢输掉了30几块钱银元，输30几块钱还不起了，还不起来了，痛得不得了，痛不得了。结果呢给这个长老知道，这个长老姓丁，哎呀这个长老啊，他的那个爱心呢我一直不会忘记。有一天呢、啊、他把这个刘弟兄啊，就是赌那个刘弟兄啊，叫到他房间来，他其实没多少钱的，他流着眼泪给他说，刘弟兄，基督徒赌博是不喜欢的，你不要赌博啊，赌博是主喜欢的，我们是自食其力嘛。结果他一面说一面流眼泪，一面在口袋里面掏出来30块银元，就是这弟兄。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几十年的风波，多么艰难的风，你怎么过来的？弟兄姊妹，请记得，请你记得这句话。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得着一个帮助，就是穆安德烈有一书叫 Abide in Christ， 我就从小的时候我就得到这本书的帮助，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的学习 Abide in Christ，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住在主里面，就是和主同行，就是这个就像这个挪亚和以诺一样和主同行。这个经历啊，我可以给你举好多的例子，他们都在这里。胡振清也是当中的，刚才我是说那个丁长也是其中一个，好几个那些殉道的人也都是众人。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好像一棵树，耶利书第17章里面说，好像一棵树啊，栽在水边，在河旁扎根呢、啊。一棵树在水边呢、啊，在河旁扎根。那么他说，炎热来到，他并不惧怕，他叶子仍旧是青翠的，而且干旱之年，一年到头不下雨，他仍旧是结果不止，不断的会出果子来。修神恩待我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王牧师，我们这个豪杰牧师都常常提醒我们，为着中国的福音，为着中国的福音。但是这里说要做主的骑兵，你单单就像刚才这个生命信息那位弟兄所说，你刚刚有一点头脑的知识不行啊，你必须要用生命，要丰盛的生命，你才能够把福音真实带到中国去。而且你不但能够福音带给他们去，而且能够他们呢在基督耶稣里按照你自己的经历把他们呢栽培起来，造就起来。现在美国有好多的小组啊，经常到中国去作为短宣，这个心意是很好，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什么样的短宣真的给中国教会带来帮助，并不是你懂得了一点中国的大陆的不懂的你就能帮助他们，不错，这也是一种帮助，是这种帮助是次要又次要，就是你这个人进去的时候，你发出基督馨香之力，你进去的时候，你大家看见说，你这个基督里面基督的生命是成熟的，你有爱心，你有谦卑，你有忍耐，你有殷勤， 你这样给弟兄姊妹，不但是应该在真理上造就，而且让他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也长大成人，有一条路。请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圣名，靠着他的宝血，要用心和诚实将你敬拜。愿你伟大，愿你在我们里面设立宝座，你在我们心里掌权。主啊，救我们脱离自己，救我们的一切罪重恶，救我们脱离爱世界。因为你的话说过，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为了遵行神旨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正是存着恳切的心，把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天父的手里的。我们的神，我们求你按手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给弟兄姊妹们一个发自最深处的心愿，愿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愿一世一世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权。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时间何等的快，不一年过去了，求你只叫我们数算自己的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求你只叫我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有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哪一天来，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是背起的时候。主啊，真是让我们说还有今天，真是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同在里面，主的喜悦里面，主的旨意里面。求天父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今天晚上我们从遇到弟兄口中听到他生命的见证，就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走十字架道路。他提供了三个很核心性的定义。十字架道路就是顺从神的道路。我们今天有人奉献，但是害怕父母的旨意不同意，或者妻子的丈夫，或者其他的安排，或者跟自己的意思，这个选择就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第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掌权的道路，这个包括我们自己放弃自己的主权。第三，十字架道路就是与神同行的道路。我可以再加一点，相信这个里面包括了，就是十字架道路就是一种受苦的道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唱两首诗歌，这个是河南地区啊一个里面所写的，这个江南诗选没有的卖，是刚刚出版的。我要强调的这里就是，他们看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中国宣教的世纪，但是过去这五十年来，多少圣徒是擦着血擦着泪走过来的。前面中国教的展望是大的，二十一世纪要成为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中国要成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
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要成为一个世界宣教的国家。阿们。但是如果今日是基督徒，明日的基督徒，无论国内是海外，如果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这可以给中国，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过去长辈走了五十年，我们日后年轻人能不能再走到五十年？我们想，
走了晚上，各自飞回来，口中写了一个心灵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我们擦着血，擦着泪赶来，大雁飞北飞南，散不完散的爱。今日的中国不再荒凉，你看到处处都是独行的草木。
五年前是三年前，很多乡村都没有教会，最近这三五年，山东、在河北、在河南、在东北三省、安徽，村村有教会，就是说家家有信徒。他们的追求是啊，不得每条村都有，其他省每村都有教会。再唱一遍。
到了晚上，各自飞回来，口中写着一个甜甜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我们踏着雪，踏着了走过来，大雁飞北飞南，唱万声的爱。今日中国已不再荒凉，你看到到处都是苏醒的草木。
这个是546首啊，在这里。第二首也是很动人，这是今年6月24、26号河南大系统，他们代表2000万信徒在一起开会讨论合一为宣教。在这个场合之下，这个姊妹被深感动所写的三首诗，这是第二天所写的，第一个参刊是第一首啊。那么这个是为他们当初在想说啊，21世纪中国的路怎么走呢？中国的教会会怎么样呢？这是他们祷告。好，
主啊，我恳请求告你赐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摇到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赐恩给中国教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和葡萄自让地久，想听天空一样没有栅栏，不应在大地长痛，
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那些40、50岁的弟兄姊妹们唱这首的时候，眼睛就眼泪不停地流，因为他们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劳改营里面，现在叫劳教啊。弟兄在他书里面讲，劳改是刑事犯，劳教是行政处理，根本不经过检法就给你送到劳教三年。为什么不加入三支，不登记，直到前 海外现在对这个问题啊还是糊里糊涂的，国内就呢拿生命来做抵押，我信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不是政府，就为了这个进入劳教劳改二十年，现在三年啊。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悲惨的历史，我们的国民受多少的苦难，咬道而行啊！最近才开始到主，像王勋弟兄所见证的，当初他要离中国，永远在不反抗，但是日属之后，就有宣道的心肠，要把福音带到中国。这是国内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中国家庭教会为来世纪中国文化的祷告。再唱一次，我们就分组了。主啊，我恳切地求你赐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方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摇到心中，弟兄你的绵羊弟弟到处奔跑。主啊，我恳切地求到你赐恩给中国教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耶和葡萄自然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杂乱，福音在大地长中。谢谢。今再待三个小时啊，1998年就要跟我们再会了，我们要进入1999年。像于弟兄所说的，当我们迎接新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的一个心灵去迎接呢？当我们在心里面做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前面这一年，在我们的后半生能够认真的走十字架路，认真的顺从神的旨意，那就是说放弃我自己的意思，真正的让神掌权，那就是说我不再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这一生与神同行。天父，你丰盛的应许把我们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子，使我们可以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从我里面活着。求天父加添力量，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性，叫我们能够靠圣灵胜过我们里面的罪，叫我们能够拉着你的手往前走，这一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Yeah.
在你的光中，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使我走在你的光中。
太阳不再说你白天的光，月亮不再说你黑夜光，因为神是你永恒的光，因为神是你永恒的光。
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